生命的舞者，方馨安神父主持。每个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都不同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，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，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。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，传播爱。
听众朋友大家平安，安神父好。
方馨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。
神父啊，你通常去教堂，你觉得当然你到教堂是主礼弥撒了啊、那除了这个感觉以外，你觉得到教堂是开心的还是怎么样？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
当然是开心的，
很开心哈、
其
实有时候教友会跟因为教堂的某些人呢、或者是神父啊、会有一些争执、然后他就不开心的去教堂、或者就不再去教堂、这种情况也大有人在。我今天呢，在我们节目里面呢，我们要讲的一个故事呢，是 Tiffany 他给我们的一个故事啊。他说，教堂像办喜事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？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教堂呢？我们一起来看。Tiffany 说，已经很久没有在心灵上如此的满足了。和以往一样，在主日天，剩下的天空依旧明亮，朝阳缓缓的拉开了一天的序幕，空气中夹杂着清晨的些许凉意，伴随着像闹钟一般的虫鸣，一切都是这么自然。和以往一样，家人开车到熟悉的教堂，大家先是念经，然后练唱，没有什么不同。突然一张新的面孔出现了，划破了一切的常态，也划破了原本的宁静。新的面孔是新来的神父，身穿着浅灰色长袖神职人员的制服，清新而有朝气的步入了圣堂，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，亲切的跟大家打招呼。弥撒开始了，大家好奇又期待神父的讲道。这一天是为了纪念中华殉道圣人所举行的弥撒圣祭。神父的开场白是，他一走进这间教堂，好像有回家的感觉。教友们响起如雷的掌声，亲切的欢迎他。他接着说，教堂小，教友人数不多，可是唱圣歌的声量可以比上上百人的教堂。弥撒中在讲道的时候，神父也提到，为什么圣人要殉道？难不成他们不怕死？不，任何人都怕死。那又为什么呢？因为爱天主。神父一步一步地解释爱天主的方法，微小到天天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，就算是为天主殉道了。一台弥撒就像完美的音乐会演出，神父在弥撒中真心流露出热爱天主的神情，使得面饼不再单纯只是块面饼，仿佛耶稣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。往往在音乐会中，大师级的演出令人陶醉，而且欣赏赞叹不已。天主在弥撒中就像一个完美杰出的大师，借着神父在弥撒中表达出感人又淋漓尽致的情谊，使得台下的教友也分享那份极致的完美和伟大，满满的爱 流露在冰冷的教堂，神父热情的话语把教堂装扮得更加庄严而又圣洁。弥撒结束后，大家围绕着神父在教堂外的小庭院话家常，孩子们牵着神父的手，自然地喊着：“神父，你看我的玩具很有趣吧？”纯真的童言童语与神父之间放心信任的对话，真是一幅令人动容的画面。蒂芬妮说：“感谢天主赐给他们圣堂这么一个优秀的神父。如今庄稼多、工人少的世代，更盼望有能力的神父来领导圣堂。能力并不是神父拥有多少知识，而是他有多少爱人的能力。天主是爱，整个天主的中心思想就是爱。什么是爱呢？无限的包容，绝对的热情面对人情。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看到大家喜悦的步出教堂，心满意足的表情洋溢在脸上，好像刚参加完教堂所办的喜事，大家都分享一份平安和喜乐。耶稣不声不响的与我们相聚，留下的是浓的化不开的爱。神父，其实每个教友到圣堂啊，他的心情是不一样的。
是，
像方心每次去圣堂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开心啊，因为我觉得像回家，回到天主的怀抱。因为方心自己在教堂做服务的工作，所以其实呢，我每次去我都觉得，反正就从这个家，然后再回到家，然后很开心的是，只要有一点点事情，我都可以到圣殿当中跟耶稣讲话，把我开心的不开心的通通告诉他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到教堂是很开心的事。那对蒂芬妮来说，好像到教堂那一次的教堂好像很特别，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圣堂，对不对？也是他平常常去的，那换了一个神父就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不知道教友对神父尊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。
我自己会觉得哈，我们在教会，台湾教会很多情况对于礼仪的重视，常常是放在属人的那个部分。我们要唱很棒的大唱咏啊，唱很好的圣歌啊，然后神父要给我们讲很好的道理，人听得懂的，很生动的。然后这个堂区的整个活动，现在常常办一些一家一菜啦，很多活动，凝聚人气啊。那我们比较少花功夫在礼仪的设计上面，让别人透过这个礼仪能够瞻仰天主，看到神的美善，神的领受天主的恩宠。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琢磨就比较少，好像把感恩祭典变成是一个人的聚会了，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。然后那回过头来讲，校友对人对于神父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哈？我常常会跟教友提说，千万不要给神父
太多的东西，
不要请神父吃饭、嗯、不要给神父衣服穿，很多教友会喜欢送这些东西啊。
嗯，
那很，因为这些东西会让神父越来越变成是一个人，当然你会让神父变得很可亲，跟你们是同一国的
哈、哎，
然后这个同流合污这样，但会反而会让神父忽略了自己是谁啊，所以我会觉得。教友可以给神父最好的就是给他祈祷，然后把他当成是一个神父来对待，所以神父他本身是基督第二，如果教友真的能够很真心的相信我现在面对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，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对待神父，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态度。当时群众们聚到耶稣身边，都渴望从他身上聆听到生命的话语，都渴望从他身上领受到生命的流溢，领受到治愈，领受到整个生命灵魂的洗涤。如果所有的教友走到神父面前，也只对神父有这样子的渴望跟要求的话，神父逼得他自己要把道理讲好，神父会逼得要在每一次行圣事的时候这么样的专注，这么样的投入，神父逼得要激发出他对每一个病人的爱，在他所接触的人身上啊，那他变成是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教友如果真的把神父当成基督第二来对待，我觉得为每一个生活神父的这个灵性生命来讲，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，一个依靠。
那我常常在教堂哦看到两种教友，那一种呢是就像神父说的，吃喝穿赶快拿去给神父，免得他不够。
嗯哼，
啊，因为一般的教友会觉得。神父在这一部分比较不重视，加上神父多数是来自异乡或者远离家园的一位男士，那这个男士在打理生活上原本就比较疏忽，所以呢一些老妈妈们就发挥了他原本的本性哦，所以吃喝穿绝对料理得很好。另外一种教友呢是要求。神父你要讲好道理啊，你不讲好道理为什么要到教堂来浪费我的时间啊？神父你要行好的圣事啊，你要让我觉得你能够显示奇迹啊，这是另外一种教友。所以这两种教友在教堂当中可以说是已经占了70%。那这时候你叫这个神父怎么办呢？
教友对神父不是就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事的服务者，对他的那个态度不是要求，而是渴望啊！我在你身上有这么大的渴望，请你来满足我的渴望。那这个这个时候神父他觉得他被人家渴望，他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他会想办法改变自己。譬如说像以前我在罗马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些中国大陆的神父啊，那他们就会分享他们在那边的传教工作。本来我有一些渴望，哎，将来如果能够去大陆传教多好，因为很有成就感啊。那边的人是这么样渴望救恩，然后讲个道理，他就是这么心花怒放，是一个很好的传教的园地，我会有这样想。那后来听他们讲说，神父在圣堂里头弥撒，如果进了圣堂打尖打太小声，所有的教友都会看着你啊，觉得你不够虔诚。然后神父平常如果这个离开圣堂到了自己的住处，如果打开电视在那边看电视的话，教友们会很惊讶，这个神父怎么过了这么俗气的生活。然后一个神父到了圣堂，所有的教友听说有神父来了，全村的人都集合要求神父听他们的告解，求神父为他们做一台弥撒。那种对圣事性的渴望，这么样的激发这个神父觉得他来是为执行耶稣的使命，那个会非常不一样。教友有渴望，对你这个人，我们把你当成神来看待，你千万不能让自己被俗化了。这样子的一个无形的要求，会让神父很自然的活出耶稣基督第二的身份。
嗯，那但是呢，一般的教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有些人觉得神父是教友的老师。
嗯，
这所谓的老师，应该是在整个基督生命里面，他可能是一个老师的身份。有一部分的教友呢，他会觉得啊。神父是我的马蹄，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！这种在小孩子也好，在一般成年人身上也好，都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极少数的人会认为神父是耶稣的代言人。
嗯哼。
那这三种角色，老师、朋友、 耶稣的代言人，都可以同时展现在神父的身上吗？
嗯哼，呀，我会觉得一个神父为教友来讲，最应该有的一个形象是牧人啊。耶稣说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我愿意为我的羊舍命。所以这个认识包含了很多的内容。当这个羊它需要的是一个老师的时候，你就要尽力扮演好老师的角色。当这个羊需要的是耶稣的代言人的时候，你就要扮演好这个角色。当这个羊它是那么孤单需要安慰的时候，你就要扮演朋友的角色。所以是在我认识我的羊的架构之下，他去调整他应该用什么样的面貌去面对这个人，而不是说耶稣称我们为朋友，不称我们为仆人。所以我对所有的羊都像对待朋友一样，有的时候是不适合的，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会扭曲的把它变成酒肉朋友这样子的一个形式。所以是在一个很善牧的架构之下，我认识了我的羊，我知道他的需要，所以我怎么样去满全他灵性上面的需要。
那我发现不禁要问神父一个问题，因为神父原来也是教友嘛，而且神父应该也是台湾地区的教友，然后后来变成台湾地区的神父。在这个架构下啊，台湾地区的教友，因为我们目前都其实全世界都有共同的困境，就是圣召很少。那我曾经也稍微问了一下我们的教友，问他说，哎，你不是有三个儿子吗？有一个可以去当神父啊。有些妈妈会讲说，哦，那要看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顺从啊，看天主要不要召教这个孩子。但是有人会讲说，千万不要啊，圣召越多越好，但是不要是我的孩子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的孩子不能去呢？他说做神父好苦啊。所以其实以一个母亲来说啊，或者做父母的，他们会有一些选择啊。以前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是说，当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时候，也许你可以去当和尚或者当神父啊。那么当然也有人会讲，像我们以前有一个神父讲说，我不是失恋了才来当神父的啊。所以大家对神父的这份工作啊，在崇拜或者是敬畏之余，其实当我们在讨论说要不要让你的孩子去的时候，其实多数的家长选择的是 no。那为什么你的家人如此的勇敢？
我们家人，我觉得是信仰的关系啦。你如果真的觉得成为基督第二是一件崇高的事情，整个家庭的福气，你当然会鼓励自己的小孩子去。甚至我大哥就在我之前也先进过小修院。那但后来没有成功。所以家人，如果你的信仰是够坚贞的、够坚定的，我真的相信这是一个福气。我当然希望我的小孩子有这样子的福气啊，求还要替他求呢。当我从人性的角度去盘算我的小孩子的未来，我当然觉得啊，不要让他吃苦啊，老神父的晚年很凄凉啊。我会从人性的角度去衡量我的小孩子的未来。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主，我们真的相信信仰可以带给人的是什么的话，我们会渴望小孩子有圣召。
我们其实每一个做父母的可以深深的问问自己，信仰带给你的是什么。如果他诚如你每天每个主日天都必须要放下所有的工作，一定要到天主台前，那么我相信在心灵的深处，信仰对你会有不一样的印记。亲爱的朋友，发心邀请您，这个时候无法您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让我们在圣像前问问自己，信仰对你来说究竟是什么？如果它足以照顾你的生活，如果它足以打动你的心灵，那么我相信你会很勇敢的陪同你的孩子去答复圣召。无论是大陆地区，无论是香港地区，无论是台湾地区，甚至在世界各地，圣召现在都面临缺乏的现象。但是圣召不来自别人， 来自你我。让我们再度的问问自己，你的信仰是美好的吗？我们下次再会。